请继续收听《我的国土与子民》达赖喇嘛第一部自传，由译者慈林拉姆和雪域出版社共同授权，达桑播讲。第四章：西藏与邻邦中国。以前从未担忧过我们的法定国家地位，在我执政的头几年突然变得异常重要了，因此需要谈谈我们的真实历史。史前的西藏是由森林和雪山环绕的内陆海，人类出现后，有人被大家承认为首领，并指导其部落的生活。2000多年前，约公元前127年，藏历木虎年，按照印度纪年法，是释迦牟尼圆寂后的418年，这些部落结盟为统一的国家，用涅赤赞卜为国王。在第27位国王执政时期，本伯教在全国兴起，但是在第28位国王陀陀日年赞执政时，西藏发生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得到了一卷佛陀的教法，从此佛教开始在西藏传播。第33代国王宗赞干布出生于藏历第牛年，即公元629年，也是释迦牟尼圆寂后的1173年。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派大臣托弥桑伯扎到印度学习，后来托弥桑伯扎归国，创制了现在的藏文。宋赞干布在物质和精神上都为其人民制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规定了10条宗教服务法规和16条功德法则，修建了包括西藏大昭寺和小昭寺在内的许多寺院，并兴建了布达拉宫。松赞干布除了娶有3个西藏王妃以外，还从尼泊尔和中国各迎娶了一位公主，而两尊宝贵的释迦牟尼佛像也是两位公主分别从尼泊尔和中国带来的。我刚到拉萨时就到大昭寺朝拜了释迦牟尼等神像。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我们还掌握了一些印度、中国和尼泊尔的手工艺术技巧，使西藏的经济更加繁荣，人民的生活也更加幸福，同时国力也增强了。第36代国王持德租丹统治时期，西藏与中国发生了战争，大城达扎努宫征服了中国的很多省份，至今依然竖立在布达拉宫前的石柱详细地记载了这一史诗。第37代国王赤颂德赞生于铁马年，即公元790年，释迦牟尼圆寂后1334年，他会邀请博学的印度学者堪布普提萨托和莲花生大师来西藏，兴建了桑耶寺，并选出7人为西藏第一批受戒僧人。他还邀请了许多印度的班智达来西藏，与通晓梵文的西藏学者一起把佛陀的经典译成了藏文。这期间国家的政治势力不断增大，也扩展了大片国土。第40代国王赤热巴坚生于活狗年，即公元866年，释迦牟尼圆寂后的1410年。他在执政期间使西藏的僧人数目大为增加，中国和西藏之间再次发生了战争，西藏又一次征服了中国的大片土地。后经西藏和中国双方的僧人居中调停，在中国的公古莫鲁处设立了中国和西藏的界碑，同时在中国的皇宫前和拉萨的大昭寺前各树立了一块石碑，在这3块石碑上都用了藏汉2种文字刻写着西藏和中国从此互不侵犯的盟誓。第33、37和40代国王被后人称为祖孙三王，是西藏历史上的伟大国王，至今为我们的人民敬重。然而铁骑年，即公元901年，释迦牟尼圆寂后的1445年，第41代藏王朗达玛登基，他与几位奸臣联合起来打击佛教，摧毁了高尚的政教制度。朗达玛的统治只有6年，后被暗杀。从第1代国王涅赤赞卜开始到第41代国王朗达玛结束，赞普王统经历了约1032年，这期间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都在稳固增长。朗达玛有2位皇后，各有1子，王后之间出现了分歧，大臣们也参与了其中。 最后西藏被这两位王子分裂了，接下来又出现了更多的分裂，西藏开始了小国林立。这种局面长达了347年。公元13世纪，萨迦法王八思巴前往中国，成为忽必烈的国师，并于水牛年，即公元1253年，释迦牟尼圆寂后的1797年，成为西藏三区的最高统治者，开始了西藏由喇嘛掌权的历史。接下来，萨迦政权中有20位知青相续统治西藏达96年之久。从土牛年，即公元1349年，释迦牟尼圆寂后的1893年开始，由帕姆朱巴的11位弟媳相续统治西藏，长达86年之久。然后又回到世俗王朝的统治，即公元1435年，释迦牟尼圆寂后的1979年，相续由4代仁崩王统治西藏，约130年。活虎年，即公元1566年，释迦牟尼圆寂后的2110年，由3代藏巴汗相续统治了西藏，约76年。到了水马年，即公元1642年，释迦牟尼圆寂后的2186年，第5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西藏的统治权，建立了现今的甘丹颇章政权，一直到公元1950年。309年间，先后有10位达赖喇嘛担任了西藏的政教领袖，而在他们圆寂后或是在年幼期间，都由僧俗摄政王代为管理国家。从根本上讲，西藏的所有政治宗教事务都由达赖喇嘛掌握。第1世达赖喇嘛根登柱巴是格鲁传承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弟子，才识精湛，而第5世达赖喇嘛与第1世一样，也是学识渊博。第1世的成就集中在精神上，而第5世的成就则表现在精神和世俗两个方面。公元1652年，释迦牟尼圆寂后的2196年，满清皇帝顺治邀请第5世达赖喇嘛访问中国，并奉达赖喇嘛为上师，以西藏国王的礼遇隆重地接待了他。到公元19世纪为止，在2个多世纪的达赖喇嘛执政期间，达赖喇嘛和中国皇帝之间主要是宗教领袖与施主的关系，也有时是单纯的政治领袖间的关系。虽然中国皇帝只派了2位安邦作为常驻拉萨的代表，但是他们的权力有限，并且都是通过达赖喇嘛的政府来实施的。后来这个有限的权力也逐渐消失了。我的前世第13世达赖喇嘛执政期间，西藏扩展与国际接触，提升人民的生活和重组军队等，前面已经讲过了。从政治方面，他跟外国建立关系，派学生到国外学习，建立了小型水电站和工厂，邮电和电信，发行邮票，铸造钱币等。宗教方面，他对西藏的所有教派给予重视，他也对格鲁传承的课程做了定修，并且在他执政期间签订了多项国际条约。公元19世纪末，英属印度政府想与西藏建立商务关系，而且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又发生了多宗小型的边际冲突。英国政府犹豫不决，不知该与中国谈判还是与西藏谈判，因为自公元822年立下盟誓碑以来，只有公元1247年签署了一份文件，除此以外，西藏和中国之间并没有签署过任何正式的条约，因此英国不知道如何是好。在这种情况下，1893年，英国与中国签署了一份协议，划定了边界，英国人得到西藏南部的一些通商权，但西藏政府并不承认这项协议。中国和英国双方使节树立的界碑不但被藏人拔掉，而且当英国请求通商时，西藏政府告诉他们，那项条约是他们同中国签订的，在西藏无效。由于藏人生性随和善良，允许中国代表安邦在西藏住了几代人，这是第一次其他国家想与西藏签订国际条约。但西藏人从来也没有想过，仅仅因为中国代表安邦住在拉萨，就成了中国政府可以代表西藏签署条约的理由，更没有想到中国企图剥夺西藏的国家主权。 得不到通商权，又被拔掉了戒备，英属印度政府很不高兴。总督寇松勋爵说，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是一场虚构，一种政治幌子。1903年，他派遣一支军队向拉萨推进，这支军队在路上滞留了很久。这期间，中国安邦捎信英国指挥官，说要前去会面，但西藏政府没有允许安邦前往。藏军勇敢抵制英军入侵，不幸的是在最后战败，达赖喇嘛被迫往东逃亡。1904年，英国人抵达拉萨，与西藏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由于达赖喇嘛不在，摄政王在条约上加盖了达赖喇嘛的印章，同时还盖了噶夏和国民大会以及三大寺哲崩、甘丹、色拉的印章。当时西藏以主权国家的身份正式签署了这一国际条约，确认了边境和通商权。条约还强调了没有英国政府的同意，其他任何国家不得干涉西藏的事务。这份条约里没有提起任何中国的名字，显然中国也包括在不得干涉西藏事务的其他国家里。条约签署后，英国军队撤离了西藏，后来就从来没有进行过威胁，中国政府也没有反对这个条约。两年后，即1906年，英国担心中国干涉英国的通商权，又与中国签署了一项条约，使中国在通商权上与英国共享一些利益。如果说这个国际条约有什么重要意义的话，那就是中国在西藏的最后一点有限权利也被结束了。但是英国后来的行为也是多变的，当时英国和俄国都在亚洲争夺权力范围，所以1907年英国和俄国又签署了条约，阐明不干涉西藏。英俄还承诺除了通过中国以外，不与西藏直接联系。英国多变的原因，一是他们在西藏获得的优惠地位不受新条约的影响，为了限制俄国势力进入西藏，英国放弃了直接与西藏的联系。二，前面的两个条约是英属印度政府签订的，而1970年的条约是伦敦的英国政府签订。显然英属印度比伦敦更了解西藏与中国这种东方式的传统关系。总之，西藏和中国都没有参加英俄于1907年签署的这个条约，因此对西藏也没有任何约束力。事实上，西藏根本不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英国远征拉萨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使中国知道了他们在西藏失去势力的事实。因此英国人撤离后，中国趁虚而入，而这时英国又束缚于英俄条约，中英国不得干涉西藏事务的规定，使中国在西藏有了任意妄为的空间。中国入侵西藏，达赖喇嘛被迫再次逃亡，不过这次的方向是印度，向英国寻求庇护。1910年中国军队进入了西藏，但这时的满清已摇摇欲坠。1911年中国爆发了革命，在西藏的满清军队的军饷和供应被截断，因而引起兵变。西藏把残余的中国军队连同安邦全部驱逐出境，西藏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从1912年到1950年中国入侵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未能在西藏行使任何权利。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西藏，并发布了西藏独立宣言，宣言上盖的是西藏人民赠给达赖喇嘛的印章，而不是中国皇帝在维持共识关系时赠送的那枚。早期西藏的一些公文开头均有奉皇帝之命达赖喇嘛为佛教之主的字样，但13世达赖喇嘛改为所有人神之顶的如意法王。西藏独立宣言发布后，藏人疲于战争，又像过去一样封闭起了自己。由于在这期间没有与中国签订任何条约，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在国际上不是尽人皆知。1913年，为了整理和解决这些问题，英国邀请西藏和中国双方代表到西姆拉参加会议， 包括英国共三方代表平等地在一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拟定了草案。英国说服西藏方面接受中国的宗主权，也劝说中国方面接受西藏的自治权。同时，英国和中国都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不派遣军队进入西藏，不干扰西藏政府对西藏的管理事务。但是，尽管中国代表开始承认了这个条约，不过中国政府后来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只有英国和西藏在条约上签了字。与此同时，也发出联合声明，由于中国在条约上没有签字，所以取消条约中给予中国的一切优惠。因此说，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是每当争议浮现时，中国政府就坚持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没有一个中国人在西藏享有过任何权利，西藏没有参与中日战争，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是坚持中立的，拒绝由印度经西藏转运给中国的军用物资。但同时，藏人也没有主动向世界证明其独立，似乎也没必要，因为这期间有些国家表示了接受西藏作为独立国家的事实，比如1947年在印度德里举行的亚洲各国代表大会上，西藏代表与其他国家的代表一样，是以平等的身份出席会议的。西藏国旗也与其他国家的国旗一样被悬挂。同一年印度独立，西藏政府致电祝贺，印度政府也致函拉萨，指出在没有签署新的条约之前，印度政府欢迎双方即可保持现有的关系，只要西藏政府没有异议。印度英皇政府与其他国家签署条约建立的关系都是这个程序。1948年，西藏政府商务代表团访问印度、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当时西藏政府为代表团签发的护照也被所有这些国家接受。在13世达赖喇嘛声明西藏本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后的22年里，西藏没有任何中国官员和军队。但在1934年13世达赖喇嘛圆寂，一个中国代表团来拉萨表示哀悼。之后这支代表团以探讨有关悬而未解的藏中边界为由留在了拉萨，但这批中国人的地位也与同在拉萨的尼泊尔、英国和后来的印度使团完全一样。到1949年，这批残留下来的中国人也被驱逐出境。因此，我们在概括这段简史时可以说，西藏自古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许多个世纪以来，与中国都是和睦相处的。的确，会经有过中国强大而西藏弱小的时候，中国侵略过西藏，这是真实。同样，回顾一下历史，西藏也侵略过中国。中国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从1912年起到灾难的1950年间，西藏享有任何别的国家所享有的完全的继承事实的独立，而我们现在的合法地位也与1912年时完全一样。此一地位会在近几年为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极其详尽地分析过。在此，与其表述我个人的看法，不如引用那些著名的公正的专家组织在1959年呈交给联合国并已出版的《西藏与法治》中的结论。在1912年驱逐中国人后，西藏地位可以恰当地描述为一种继承事实的独立，而且正如上面所说，有很坚实的法律基础足以认为任何形式对中国的法理归属已不复存在。由此可见，1911至1912年的事件标志着西藏既在事实和法理上重新独立于中国之外。